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连任是否意味着退回终身制，危害有多大。另外，中国驻英国曼城领馆人员殴打和平抗议者，战狼成了黑帮。欢迎观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或者观点，和嘉宾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首先来看习近平连任和终身制的问题。普遍预期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将正式开始他作为中共总书记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习近平打破二十多年的惯例，很多观察人士担心习近平要退回到终身制。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层从毛泽东身上吸取了教训，设立了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则，以防止终身制重演，给国家造成巨大的危害。可是2018年中共修改宪法，废除了这项限制，为习近平连任扫除了障碍。从技术上来看，他可以像毛泽东一样终身连任。那习近平连任是否意味着退回到终身制？终身制有什么样的危险性？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梦熊先生，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二位。那首先，这个习近平连任是否还有任何悬念的？于平博士。
应该说没有悬念，就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传统嘛。大家可以看到，中共开任何一次会议都不是说在会上决定事项，它是在会前就已经决定好了。从目前各种迹象表明，这个习近平连任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了。所以说呢，在目前看来，他本人连任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悬念，但是关键很多人最近几天都一直在猜测谁将是那个常委，是七人常委还是九人常委。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已经肯定是已经决定了，只是说在过程中间他需要保密。这一次二十大的这个人事安排，应该说是非常的，就是做到的这个保密是做的非常的，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可以确信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已经确定的这个常委的名单。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连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这个接下来的常委构成呢，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未来的这个中国发展的方向呢，一些信息。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观察的。
好，那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那刘梦熊先生，我们在这个推特上啊，也有网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就说连任就违反他们自己定的政治规则了，也就是说只要发生任何连任的事实呢，就可以被他们自己人拿下。现在这个还是有这样的这个可能性吗？刘梦熊先生。
我们觉得他这次这个在这个二十大里头啊，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这个是铁板钉钉的。为什么呢？因为早在去年的十一月的时候呢，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第三份的历史决议。那么历史决议里头呢，把这个习近平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加以确立，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加以确立，这个简称为叫两个确立，然后叫全党就有义务两个维护啊，都写进了第三个历史决议。那么这个十六号召开的这个中共二十大里头呢，我们除了看到习近平所做的这个报告之外，还有就是王沪宁提交了这个修改党章的报告。我相信来讲呢，也是在修改党章的时候，也是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写到党章里头去。因此早就已经在舆论上那个思想上政治上为这个习近平这次组织上的第三个任期铺垫了道路。何况来讲呢，大家要留意一点，就是说习近平常常说普京总统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 大家知道普京来讲呢，就曾经扬言给我20年还给大家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变成了他透过二人转等的手段，结果执政到现在啊，在俄罗斯已经是掌权22年了。所以这个习近平从他最好的知心朋友的经验里头啊，他也当然是会效法这个普京啊来长期执政嘛。何况他在第三个历史决议里头是比肩毛泽东的。毛泽东来讲，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算掌权41年，从中共立国来讲呢，就掌权27年，一直到寿终正寝了都掌权。
那刘先生，
所以呢，
您是否认为这个习近平连任是否意味着终？那刘先生，您是否意味着现在习近平连任，也就是意味着终身制的复辟呢？
我觉得来讲呢，就因为他已经没有了限制了嘛，所以呢。就是这个邓小平当时在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这老一辈的领导人，鉴于毛泽东搞终身制、权力过度集中的历史教训呢，所以提出了第一，就是说最高领导人里头呢就只就是说任期限于2届，第二七上八下，第三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三条政治规矩呢，现在都被这个习近平一举打破了。那么何况现在他党政军大权，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都在手里头，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抗衡的力量，所以啊，他一个要做多久就是做多久了。
嗯，谢谢刘先生。那于斌博士，您怎么看这次习近平连任是否意味着终身制要开始了？
对，这个党章的修改的最终内容我们现在还是不清楚。如果刘先生刚刚讲的那个成立的话，到最后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并且习近平的名字出现在党章中间，他维护的不是说党中央的权威，而是维护习近平本人的权威，那可能是坐实了，就是大家猜测的他要连任，不光是连任这一届，还要连任下一届，直到他没有办法去这个执行职务。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党章的修改。因为中共的这个政治吧，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黑箱作业，没有人能够看到它的，就是信息不够的情况下，我们靠很多是靠蛛丝马迹来猜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办法把它很准确的预测。可是呢，如果它写进党章，党章它是一个规范党章的，也就是党员的这个整个组织的一个最基本的纲领。如果基本纲领把它名字写进去，而维护它的权威。那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它是个长期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呢，接下去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党章修改的基本内容是什么。那么当然里面也有人说，可能这个党章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一些东西，可能不提他的名字也有可能。那么如果说不提他的名字，那里面的变数或者说里面的这个玄机就很大了。也有人在这个开会之前提到过，这个元老们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党内改革派呢，和他已经达成过一个共识，也就是说他连任一届。那么如果连任一届，他的写法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关注的就是党章修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呢，值得进一步观察吧。
嗯。那于斌先生，现在这个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他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是一个悲惨的错误。他认为习近平取得如此不可挑战的权力，即使他证明自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统治者，那对中国和世界都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会增加中国国内的僵化和国际上的冲突。于斌博士，您认为这个终身制有哪些危险性？
对终身制的危险，它是这个当初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看得很清楚，就是一个人的盲目自信以及一个人的知识缺陷和一个人的决策模式给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那毛泽东晚年的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当然还不止这些，在中共历史上很多决策，只要是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做出的决策，它的历史的危害性都很大。那么这个不光是中国历史证明，全世界历史也证明。所以我很同意这个评论员所说的，如果是让他去终身制，而且他的终身制还不是光他一个人终身，是他一个人的决策模式。换句话讲，他很可能听别人的意见，也很可能不听别人的意见。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个人主导的一种政策，是脱离了科学防疫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矩的。所以呢，他也跟国际脱轨， 那么我们再看它的危险性在什么地方，也可能在台海问题上面，它有点我觉得非常大的可能，如果它的强烈的所谓的报复性要把这个在它任期的或者是它有生之年要把这个台湾统一过来的话呢，它就非常有可能去重蹈这个普京对乌克兰局势的一个判断的这样的一个覆辙。所以呢我们讲终身制最大的问题，它就没有就是拒吃外界的意见，以及在决策的时候前纲独断，就像中国古代的那些皇帝一样前纲独断所带来的那个弊端，当然它也是不符合我们人类管理的现代化模式的。人类管理是强调的大家参与民主决策，当然这个本身呢它就是个防错机制，如果说一个很多人大家一起形成的共识，它的错误的概率就很小，对吧？当然呢人们对这个决策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力也会很高。那么现在你也看到这个虽然防疫这个从组织上面共产党的体系上面或政府的体系方面它的非常高压的来执行，高调的来执行，可是民众普遍的反感也普遍的开始抵抗，这一些都是社会这个将来的这个折损啊，或者社会的这个成本会很高，当然反映在国际关系上面它就会出现跟国际上发生一些冲突，而这个冲突一旦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当然对全世界就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现在普京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战争进程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后上升到核战争这样一个层面上来。所以呢我非常同意这个他的看法，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定要不能简单的说他连任，而连任所带来的巨大的危害和后果，这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也是应当加以防止的。
嗯，那我想请教刘孟雄先生，有的分析甚至指出啊，像中共的这种长期执政终身制，甚至比世袭的那种君主的终身制还要可怕，因为他君主的这个世袭制啊，他是血统，所以呢，他不会因为犯了错而下台，所以他还有一个可能纠正的机会。但是现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是要以路线正确来上台的，他如果承认错误了，那就是一个对他来说政治生涯就结束了。所以您认为这个终身制它的危害有多大？
当然是这个危害非常大了，因为从这个苏联的斯大林到中国的毛泽东，再到朝鲜的金氏王朝，再到罗马尼亚的柴奥蔡世富等等啊，他们实行终身制，那些领袖呢由于拥有不受制约、不受监督、不受制衡的绝对的权利，而他们本身是人而不是神，所以呢一个由于他是人不是神，对客观事物啊形式都会有错判形式、错误决策的在所难免。但是由于他是终身制的时候呢掌握绝对的权利，所以变成来讲呢就没有人敢提不同的意见，更加没有人敢提批评的意见。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这些所谓终身制的领袖啊就成为党的化身、真理的化身，所以整部国家机器啊就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这样的机制。领袖个人的错误会造成整个执政党、整个国家政权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啊，会变成是那个颠覆性的历史错误。所以呢就这个从斯大林的大清洗啊、毛泽东的十年文革啊等等，这些都是惨痛的教训。所以啊没有正常的权力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而是搞终身制的话，那是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祸国殃民的错误的制度来的。所以呢中国啊就现在来讲呢，就是由于2000多年来封建这个皇朝的专制主义的影响，以及那个人民的那种啊奴化思想的影响了，结果这种的小农经济的 DNA 啊在现代就把那个再度的发酵，这是这个中华民族里的一个宿命，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那刘先生，有人这个说啊，终身制是让中共政权稳定，还是说让权力交接的时候更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动荡？因为有可能会发生在这个争权夺势的时候，正当下一个独裁者的时候，不是通过和平选举，反而更容易引起不可预测的动荡。您怎么看？
那当然了，比如说中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他是这个终身执政嘛，但是就是在他这个1949年中共啊主政之后，也发生了高岗姚寿石啊，然后就这个彭德怀，然后叫刘少奇，然后叫林彪等等这些权力的斗争啊，被这个视为接班人或者是准备这个挑战接班人的地位的那些共产党的这个高级干部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还有了那个邓小平一生三上三落，当中的两上两落就发生在十年文革。那到了邓小平的时期，开头的十年呢，就权力的有序的更替啊，这个制度依然没有建立。结果呢，还发生了华国锋啊、胡耀邦啊、赵紫阳啊，他们呢都不是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啊被撤职、被罢官，这样的一种权力的斗争。所以后来才这个慢慢就邓小平他们就看到这样的历史的教训，才定出了最高领导人任期就是最多两届，七上八下就67岁继续做。68岁就下来，然后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三项的政治规矩，可惜就现在就被一扫而光，就重开历史的倒车。这个是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里头了，是埋下了这个隐患的，就是对这个中国内政也好，外交也好，都埋下了很大的一个定时炸弹。
谢谢刘先生。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终身制是让中共的政权更加稳定，还是说可能出现在交接时出现更加不可预测的动荡？
对，这个是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这个终身制跟这个和平的交接的民主制度最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假定他就是要独裁下去，那终身制可能在短期内对他的稳定有好处。假定说他要实行民主制，当然终身不可能有终身制，这是跟民主制度直接相违背的。民主制度就是强调要有一个活跃的反映民意的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这个他的更替是个和平的，并且呢他的权力不是一个所谓的叫做垄断的，而是要为人民去执政，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符合人性的一个制度。当然我们假定一个独裁政权以党的形式必须永续执政，这是邓其实看我们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所做的最大的一个政策性的或者这个政治性的宣言，就是共产党的政权永续。那么在他这个前提下面，他或者他的同事们以及这些所谓的党内的那些支持他的人可能形成共识，这样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永续，可能以一个人的独裁或者一小部分人的统治来维护，它在表面上看起来短期内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我们把它这个说法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上来看，但是这个背景呢，我觉得是在中国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不利的，特别是对中国目前看看邓小平开创的就是共产党准备要再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道路完全在他的手里中断了。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说，邓小平当初用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现在习近平也强调中国特色，可是这两个中国特色完全不一样。邓小平当时用中国特色是为了在当时已经形成的僵化的党权文化的基础上面呢，打开一个缺口，让人们有发挥自己想象或者自由的一个空间，他叫中国特色。但是呢，他知道当时当然他自己可能也不赞成直接抄西方的东西，可是他至少他是起了一个积极的作用。而30年改革30年以后，当他来掌权的时候，他完全就把这个历史的这个轨道呢，完全就是做了一个反转。他用中国特色来拒斥西方文化，拒斥现在我们所说的所谓的普世价值，拒斥在二战以后建立的联合国这个人权宣言基础上面的这个国际公约基础上面的对全体人民进行个体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呢，他完全是开了倒车，而且想以这种方式来永续共产党执政，这完全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是违背人性的。
那于平博士，邓小平设立的领导人任期限制啊，为什么那么轻易的就被推翻了？是因为习近平在党内没有劲敌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对，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讲中共领导人 独裁或者是怀着私心为自己的一己之力在做一些这个权力规则的变化。可是我们还忽略了一点，就是邓小平虽然开启了改革，但是他这个改革并没有进行到彻底。我说的彻底就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思想上的洗礼，进行这个思想上的启蒙，这个运动并没有进行。我们看邓小平在82年宪法以后，马上第二年83年是就是精神污染，对吧？但凡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宣传西方的这些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被打成一个就是自由化思想，然后到了87年才又变成了一个自由化，就是胡耀邦下台的一个原因。当然89年就镇压了这个学生的民运，然后这个曲折的历史呢，一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痛。这个痛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中国这个共产党他要想有掌权，他在思想上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允许有一个人现代化的一个洗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这个王朝的更迭，经历了民国时代，经历了共产党这个30年的这个政权以后又进行了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的思想并没有进入现代化。所以呢，领导人那些威权观念，甚至独裁的观念，甚至是集权的这个观念，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你看现在的清零政策，我刚刚讲的，现在越来越多人反对，但是你总体看来，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还是非常服从的。因为共产党政权它在中国这个存在的过程中间，它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一个驯服训练。那老百姓从小开始就知道什么样听从党的话，听从政府的话。我们看这个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这样教育，然后当然到了这个工作岗位上也是这样的。他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单位企业里面，他在私营企业里面，他甚至都是一个驯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恐怕是更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文化土壤，造成中国独裁制度。所以呢，这个是虽然说邓小平讲有无人机制，所以到那个习近平手里很容易就改变了。为什么？他有这样一个土壤，广泛的土壤，对吧？当然他的做法上，他比前任领导人做得更加就坚决，更加这个有技巧。所以有很多问题呢，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展开。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他改变他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些措施或者这个规则的话呢，他是因为不是他光靠个人想法，而是他在党内在整个社会中他是有这样一个土壤的。
那所以这个打破任期制的限制啊，您认为它是有一个土壤。那刘梦熊先生，您认为这个是如果换掉了习近平，换成了这个薄熙来或者李克强就没有问题了吗？所以这个终身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首先呢，就是正如前总理温家宝在他任内最后一次这个两会结束的时候，那个记者招待会里头讲过一番语重深长的说话，他说只搞这个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到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还是会得而弗失，那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由于邓小平他搞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就是只搞了这个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推行他本来在1980年8月所讲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重要改革啊，就说没有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13大里头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啊，结果呢就是这个由于89、64的镇压而这个半途的夭折了。所以呢，就这个习近平通过他第一个5年的任期和这个王岐山啊去结盟，开展这个选择性的反腐败的这样的权力斗争。由于当时你知道这个在江泽民执政的时期啊，闷声大发财啊，到了胡锦涛的时候呢，他说不结盟，结果呢就像那个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儿子啊罗宇一篇文章讲到，就形成了全党皆富无官不贪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这个习近平第一个5年任期的时候呢，连同王岐山就开展这个反腐败这个斗争，就 抓了一大批的这个贪官，到现在为止了十年过去了，抓了大概500多个那个就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和中央组织部所管的干部。而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就是说变成现任的、前任的甚至前几任的那些政治局委员啊、政治局常委啊，他们本人或者他们的家属或者他们的部属那些的贪污受贿的证据啊，都这个被习近平所掌握，几乎没有谁或者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部属啊，屁股都是干净的。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那个加上习近平掌握了这个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就没有形成任何可以跟他抗衡的力量。加上他本身是红二代出身，上台这个他在这个2012年10月上台没多久，就讲到总结苏联瓦解的教训的时候，就说那个是说更无人是男儿，表示在中国要避免苏联苏共间的瓦解啊，他就挺身而出来当那个男儿了，保住红色江山啊不变色了，就保住这个共产党那个统治权。所以呢，就这个保住中共的统治权成为一个最大公约数，恰恰好呢，习近平就掌握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就在这种上面的几种这个因素的配合底下，他就能够打破原先的那个这个江泽民、胡锦涛只做两届这个政治规矩，能够去顺利的去这个连任，这就是。他的天时地利人和啊，造就了他这个去这个第三个任期，是这个不是偶然的。但是呢，他这个连任啊，面对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内政外交的一连串的这个大的难题，在这个内政而言来讲呢，现在搞那个动态清零啊，打断了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造成了这个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倒闭，形成了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那个债务爆包潮、银行暴雷潮、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财税失血潮、那个外资撤离潮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失业的人口数以千万计，一边现在来讲呢，就是中央电视台啊、人民日报、新华社去这个为这个二十大的召开里头呢欢欣鼓舞、三呼万岁。另外我看到这两天的视频呢，很多失业的人士在那里叫苦连天，所以就洒向人间都是怨。在这种极大的反差底下来讲呢，就说再加上几年来的战狼外交，令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跌到了50年前乒乓外交以来的最低点。那么面对这种形势的时候呢，那个习近平虽然是能够进入第三个这个任期，但是如何去扭转这个由于根本价值观的颠倒造成的这个国运的逆转呢，这个是看来讲呢，就是这个非常艰巨、非常艰巨、非常艰巨。谢谢。
好，谢谢刘梦熊先生。那接下来在我们进入和观众互动的环节前呢，先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国之音的应用程序 VOA Plus。 VOA Plus 是美国之音的流媒体应用程序，通过 VOA Plus 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的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那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和观众互动的阶段了。那有一位网友他叫 Philip， 他说呢，中共进入第二次毛泽东 文革大跃进的发展对中共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对台湾、日本而言呢是再好不过。台商为什么会西进，导致岛内经济停滞？因为中共改革开放产生了商机。那台商现在为什么又回流？因为中共封城锁国，企业国进民退，而日本的经济泡沫也不会严重到失落的30年。如果中国没有，而日本的经济泡沫也不会严重到失落的30年。如果中共没有成为世界工厂，那还有一位这个网友绿豆兵，他说被老毛玩过一次，人们还没醒过来就出现了老习，再不醒就出现老陈、老谢啊，这民族的苦难会代代相传。还有，我们再来看蓝花花，这位朋友说，今天在推特上看到一位推友指出，在中共的历史上还没有见过像习近平这样超级厚脸皮的人。关键是习近平登基这10年，中国大陆不管是经济还是法治建设都发生了大踏步的倒退。习近平为了自己的私利，不顾14亿人民的未来，把中国退回到1949年以前。可以说习近平作为当今世界最凶恶的独裁者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那还有很多观众网友的评论，我们先到这里，先请两位这个嘉宾来做一下反馈。那于平博士，您怎么样对这个观众有什么样的回应？
对，这位有前面一位观众提到，就是说西方可能有一种观点，这个他这个观点实际上跟西方很多人的观点有点相似，就是说在习的领导下的中国将会让中国变得更加弱，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低，这个是符合长期的西方的利益的，啊，有的人说是很符合美国的利益。最近在外交杂志上，那个外交官杂志上面好像登了一篇文章，就是这个观点。他说习的这样一个独裁统治，也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西方对他对中国这个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因为他这个做法只会把中国搞得越来越弱，国力越来越弱，而且呢民怨越来越大。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呢也很可悲，这个观点呢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利益，因为这个独裁统治把中国搞得非常的弱，在国际地位的下降。那么当然特别是最近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由于跟中国的这个冲突到了一个关键点呢，这个包括拜登总统上两个礼拜呢开始就是说呢签订了一个在科技上全面围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以后呢，那么中国在科技创新上面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阻力，所以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但是呢他带来这个不符合中国利益后果的这个人呢是习近平领导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个集权统治。这里我要给大家去讲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观念，我们现在一般讲独裁，我们独裁的这个种类很多，跨度也很大，但是呢还有个概念叫集权，集是极端的集，这个集权呢这个概念是非常的糟糕。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凡是集权国家，这个集权什么概念呢？就是集权它是说国家的权力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所有的细胞里面去，所有的方面。比如说过去公权力跟私权力是有划分的，就是说公权力它是不应该涉及到一个私人的，比如说个人爱好啊，个人这个选择的这样的一种权利的。但是呢现在由于共产党提出一个政口号，这也是毛的口号，今天被搬出来叫党领导一切，导致党对所有的人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进行干预，这个我们称之为集权。那么这个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政治学家叫这个 Hannah Arendt， 他叫阿伦特，他所在这个上个世纪给这个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这样的一个政权呢做了一个定义。那么这个东西非常可怕，他让党成为无所不能的一个国家机器。那当然他这样一个做法呢也实际上桎梏了人们的一个创造力。所以呢你既然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一个社会没有创造力以后，你怎么跟国际上竞争？我们说的积极一点，你怎么去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说的消极一点，你怎么去国家崛起作为民族复兴？这是关键达不到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很同意那个读者的观点，就是说习近平他一方面损害了就是说呢国际关系，这个独裁他是个独裁，是在集权主义的这个基础上的独裁，同时他也最大的损害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恐怕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他任期10年20年，很可能更加深远。
好，谢谢于博士。那还有很多这个网友和观众的评论。于次郎说，习近平的终身制最大的危害是14亿中国人还要继续听他念错字，他那没完没了的新词，忍受他掉书袋和念书单。那这个具有这个嘲讽的意思。还有一位鲨鱼，他说，我们大陆人被核酸搞得还不够惨吗？什么年代了还搞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那我们上半场呢就已经没有时间再请嘉宾做评论了。那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参与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刘梦熊先生和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驻英国曼切斯特领事馆人员殴打和平抗议者，战狼成了黑帮。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直播。我们今天现在呢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驻英国外交人员殴打抗议者的事件继续在发酵。10月16号中共二十大开幕当天，一群捍卫香港民主的抗议者在中国驻英国曼切斯特的领事馆外面举行和平抗议。从网上的视频和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领馆人员撕毁抗议者的标语，还把抗议者拉进领事馆院子里拳打脚踢。在场的英国警察终于把抗议者解救出来。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凯恩斯说，中共不能把他们殴打抗议者和否认言论自由的做法带到英国的街头，应该召见中国大使。如果任何领事馆官员殴打示威者，他们必须受到驱逐或者被控告。那这起外交丑闻将如何发酵？战狼失控会如何改变世界对中国的观感和战略？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那也欢迎观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发表您的问题和观点，和两位嘉宾呢一起来参加今天的讨论。好，感谢刘梦熊先生和于平博士回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首先这个刘梦熊先生，中国驻英国这个曼城大使馆的人员对捍卫港人联盟的和平抗议者拳打脚踢，让世界的人民都非常的震惊啊。那网民从这个视频当中可以辨认出来，撕毁抗议者标语的人疑似是总领事郑熙元，参与打人的也是一些高官领事啊，总理、副总领事还有参赞等。你怎么看这个高级的外交使节竟然做出这样黑帮的行为？
这种的战狼外交那个来讲呢，发展到极致啊的一个表现。其实从时机来看，这个事情啊对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因为今年2月24号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中国的外交系统一不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行为进行那个侵略的定性，二不做谴责的表态，三国内的舆论场啊还是为那个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啊擂鼓作威啊，那个去一片叫好。所以这种那个外交的取态已经令美国和西方那个发达国家以及世界上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大多数国家里头呢感觉到来讲呢非常大的这个反感。好了，现在来讲呢，这个中国驻曼切斯特这个总领事馆的那些外交人员居然来讲呢，那个把这个和平示威的那个香港人呢、这个去抓进那个这个领事馆的范围内去拳打脚踢。这个所作所为啊，比之1967年那个文革时期啊那种的这个红卫兵的外交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记得在1967年的这个春季的时候来讲了，当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临时代办 姚登山，那个时候只是这个拿着毛主席语录站在这个大使馆门口，跟进行反华示威的那些示威者进行文斗那个去这个搞语录战而已，没有动手去打人了。结果呢，就后来就这个回到北京之后，就被这个称为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后来成为姚登天，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好，你现在来讲呢，发生前两天发生在曼彻斯特那个总领事馆的打人的事件，那你比起当年的姚登山那些只是文斗，你现在就是武斗啊，都完全违反了这个日内瓦那个相关的那家外交领事馆的那个那些的国际公约，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准则。所以这种这个战狼外交比那个国际舆论抨击这个中国驻法国大使那个卢沙野那个时候更为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所以在发生在这个二十大开的时候来讲呢，那是这个曼彻斯特总领事馆这些中国的这个总领事、副总领事、领事、参战这些的外交官做出这样的在这个那个就对人家那个的示威者把他人拽进去这个领事馆的范围内，对人家拳打脚踢，打得人家脸青鼻肿啊！这种行为，透过以这个人家荧光幕以及这个监视系统的那些的片段让全世界都这个惊掉了下巴。所以这个是对中国国际形象严重的损害。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来讲呢，这个发酵下去的时候呢，对这个中国与英国的关系也好，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甚至是跟世界大多数的那个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国家也好那种关系都是这个一个最巨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这个北京领导人来讲呢，对这个战狼外交要加以这个反思，是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好，谢谢刘孟雄先生。那于平博士把这个公民从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强行拉到中国领事馆的这个土地上进行殴打，这属于一起什么样性质呢的行为？
对，这个行为本身它实际上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国内法，那当然就是英国的国内法。英国的这个法律是允许并且是保护个人言论表达自由的，包括游行、集会、示威。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在英国的土地上对抗议这个中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些和平的这个行使自由、个人自由权利的这样的一个示威行动呢，采取了暴力。那么这个本身就是违反了英国的国内法。当然，从国际法角度讲，1963年那个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就非常明确的规定，这个领事他的职责是和驻在国的国家呢，就是保持友好的关系，保护自己派驻国这些公民在驻在国的这些国家的他的一些合法的利益。他的总体的这个性质，他和外交还不一样，他主要是一个民事的性质。那么当然，他的馆舍也是必须要符合这些目的。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馆舍的使用呢，被用来作为他那个国内这个镇压自由表达意见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当然不符合这个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中国呢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之一，英国也是。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将来我想很快会对这个问题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里面，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如果说总领事本人以及这个领事馆的其他人员被驱逐出境，当时其实英国那个警察执法的这个幅度或者他的力度呢，并没有，其实还是比较弱的。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我相信美国警察一定是会把这些官员当场拘捕，因为这些官员，中国的外驻外官员，实际上是在正在实施侵害美国公民，或者说在美国的其他个人的这个自由权利，这是美国警察的职责所在，一定是要保护的。那可以制止他，怎么制止他？逮捕他是第一个。当然，外交关系公约和领事关系公约都规定，外交人员或者是领事官员，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豁免权，可是这个豁免权不包括他们 有实施侵害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英国官方他当时因为我想也是措手不及，没有想到这种情况会发生。刚刚刘梦熊先生提到，在文革当中也发生过类似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动手的这样的地步，没发展到暴力这个地步。我个人在想，其实中国在跟英国这个国家交往过程中，其实发生过很多事情，包括文革当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英国，中国驻英国的领事馆、大使馆，也影响到英国的人民众。那么更往前推的话，大家都可能知道，孙中山曾经在清末的时候，被这个清朝的外交官绑架到这个，清朝驻这个当时驻这个英国的大使馆里面，准备把他秘密押送回国，因为他是侵犯。当然，由英国人呢，就是当时由于这个一个孙中山先生英国朋友的解救，然后把他这个解救出来。所以，中国在跟英国的交往历史上有这种非常不光彩的这样的一些外交行为，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一次，我相信这个曼城的这个中国领事馆的官员，他们这么做，除了战狼外交的一个延伸以外，还有一个在二十大期间积极向最高领导表忠心，因为这个抗议的本身是直接抗议对这个习近平本人的。那么，所以呢，他这样一个做法本身呢，就是一个国内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些外交官他们出来都是经过专门训练，难道不知道有这种领事关系公约吗？难道不知道在驻在国他要对这个驻在国的法律要进行尊重以及遵守吗？他都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政治考量。所以呢，我觉得把这一点放在里面看，中国现在的这个体制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对西方进行宣战这样的一种做法，是确实令世界各国感到非常的担忧，甚至有的是惊恐。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啊，这个曼城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外交事件，它其实是中国这个僵化的独裁的政权的意识形态向国外发散的这样的一个具体表现。昨天那个王文斌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那个提问的时候，他还说这个指责这个要英国要去保护他的这个什么管税的利益，保护这个中国的外交官在英国，其实那个是完全颠倒黑白的。其实你看这个整个录像的这个过程的话，没有人会认为这些香港人或者这些当时抗议者是违反了当地的法律，他是和平的，而且警察就在边上，他们是遵守一切这个规则的。但是在中国的这个领事馆里面，人呢在把他们拖进去，这个行为是暴露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我看这种战狼外交也很难再继续下去。
那于平博士，我继续请问您，这个现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丽莎·凯恩斯，他已经发表了他的观点，说中共不能把他们殴打抗议者和否认言论自由的做法带到英国的街头，应该召见中国大使。如果任何领事馆官员殴打示威者，他们必须受到驱逐或者被控告。那您认为这些人会不会最终被驱逐出境，还是说他们驱逐回国以后在中国作为民族英雄这样的待遇来对待？
对，其实好像是那个英国的外交大臣或者外交部已经召见了中国临时代办，就是讯问这件事情，就是责成他们要把这个事情这个交代清楚。当然，因为他们觉得事实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不清楚，因为这个录像已经非常明确。可是呢，这个英国现在是内外有点这个交困，政治上面那个现任的这个首相遭受了很多压力，可能他也不想轻启跟中国的一个另外一个这个争端。但是很明显，中国这个外交领事官员呢是违反了英国的法律。那么英国的这个所谓在野党呢，持续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这个理由很正当。那我想在民众的压力下面，最终英国政府会给英国人一个交代，因为英国应该它是主权国家，在它领土上发生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外交人员违反这个英国的法律，并且呢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去为这个对这个和平示威的人进行打压，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英国的自视为西方的传统的这个所谓大国，对吧？它曾经是一个日不落帝国，我想英国人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情。至于是驱逐总领事本人，还是驱逐几个领事，或者说是对这个要求道歉之类的，反正他没有一个交代，我觉得这是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英国这个政治就是内阁的一个危机。所以呢，我拭目以待。我觉得现在目前呢，这个中方和英方应该是在紧急的这个交流过程中间，那么 结果我刚刚讲的，我不会感到意外。如果总领事本人被驱逐，我都不觉得意外，因为他做的事情实在是不符合一个领事他在驻在国所应该做的履行的这个职责。而且呢，给中国，我同意刘先生刚刚讲的，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外交上的一个损害。那么必须要紧急止损，或者中国方面也可以做一个主动的举动，召回他也可以。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事情没有交代，是很难想象的。
那抗议者呢，在这个领馆外面竖起了"天王中共和习近平国王"习近平国王的新衣这样的漫画。那中国驻曼城领事馆在打人后呢，就发表声明说，这种恶劣行径，任何国家的外交领事机构都不能容忍和接受的。我们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和坚决的反对。其实，我想请教刘孟雄先生，在民主自由国家，抗议者丑化领导人、焚烧国旗啊，或者领导人的画像，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在美国，是受到宪法保护的，是所谓的象征性的言论。那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政府这番反应？
其实来讲呢，你就政治对政治，宣传对宣传嘛。那么既然他们这些示威者是用标语在这个领事馆门口啊竖起来，那你也可以这个所竖起那个跟他对立的那些标语嘛，啊，我们坚决拥护这个习近平主席啊的那个习近平主席是伟大领袖，你可以竖这些标语出来啊。另外，如果人家写文章或者集会的啊那个话，你也可以写文章集会来进行反宣传的，但是你没有理由把人家抓到那个领事馆的范围内啊去这个啊拳打脚踢，他们这样做来讲呢。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曾经那个有人说过嘛，忠诚不绝对的等于是绝对不忠诚，所以他们要在这个二十大的时候来讲呢，召开的时候呢，要表示自己啊，这个拥护核心、紧跟核心忠诚核心、捍卫核心，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他们是绝对的忠诚，所以来讲呢，就采取这种啊。那个违反外交惯例、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为，来向北京表示忠心。那自然他们也想到很可能会被驱逐回国，但是驱逐回国之后呢，就成为是习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就因为他们立场坚定啊，那个旗帜鲜明，捍卫核心，所以呢，很可能就是说。凡是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这个来讲呢，可以在他们的外交系统里头啊去加官进爵，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功利主义的考量，然后来讲呢，就不顾这样做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这样的一个这个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他就不管这么多了。也就是说，他们所谓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所以发生在曼彻斯特那个总领事馆啊，把这个香港的示威者那个抓进去拳打脚踢围殴啊，那是做给北京看的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刘孟雄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敢于亮剑，您现在怎么看这个中国战狼外交的这些章法似乎有点混乱？他前不久又提出了要这个讲好中国的故事，那另一方面同时又说要敢于亮剑，您怎么看他这种混乱的思维路线？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啊，对于那个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开放和引进，给中国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令他从一穷二白变成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个是好处嘛。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他现在这个二十大的报告里头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坚持这个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就强调什么呢？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因此呢，他们就从根本价值观里头呢，就是把西方把美国西方国家看成是敌人，所以这个是形成了他的经济里头的这个资本市场里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带来的好处，跟他意识形态里头天然把这个 西方啊资本主义世界看作是敌人了，就是产生了严重的矛盾，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啊荒诞不经的啊外交啊那个啊违反那个国际法的这些外交粗野的那个啊动作出现，所以就反映了，如果按照邓小平当年啊淡化意识形态，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按照那个不搞什么性色性质的争论呢、啊？啊，就凡是按照有利于啊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按照这三个有利于就去大胆去试，大胆去干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情况来发生了。所以呢，现在这样搞呢，搞这个战狼外交，搞这个意识形态、政治挂帅这套东西呢，只会终结改革开放，只会来讲呢，这打乱啊，中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啊，有百害而无一利。
好，谢谢刘文雄先生。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观众和网友发来的评论。那这位叫大鹏的朋友他说，曼彻斯特领事馆打人事件真是个笑话，在文革那些年号称解放全世界的时候，没听说过外交官打人吧？小时候听到的都是周恩来会见外国外交官被侮辱然后脱掉手套这种优雅的反击的故事，大家有的嘲笑毛没出过国没见识，但是他的领导下没出过这种笑话，可想而知上行下效，有什么样的狗腿子就有什么样的主子。还有一位朋友叫刘一天，他说有些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献出生命啊，有些人呢反而骂他们是傻子，真是悲痛和心痛和悲哀。还有一位叫 Oscar 张，他说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人自己选的路再苦也不必同情。那我想请这个于平博士对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做一番回应。
对网友的评论各个角度啊，大家有的是直接批评，有的呢是指出出现战狼外交这种情况，在国外的领土上面，在别的国家的这个主权领土上面做出荒诞不敬违反别国家法律的事情，它是有它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它有一些这个土壤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都是对的，就是说中国在曼城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呢，我同意刚刚刘梦雄先生所讲的，这件事情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换句话讲，其实即使是对中共的集权政权也没有任何利害和好处，它只是让全世界各国的人民，对吧，能够看清楚这个政权的这个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其实我们回顾一下啊，过去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出访啊还有干嘛也会遭到一些抗议，甚至有的是啊，你看白宫的这个会议上面那个招待会谈，这个那么祥和的一个气氛下面也有人抗议，还有中国领导人去访问英国被扔鞋子的，对吧？当时文家宝被扔过鞋子，还有这个江泽民在日本访问，在这个美国访问都遭到过抗议。可是这些抗议当中，这些领导人还是有国际常识，并且知道在不同的国家他的不同的观点，即使你不同意，他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刚刚这个主持人讲的非常好的一点，这些在表达他的言论自由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一种象征意义的表达。对吧？像美国有个很著名的一个案件，就是最高法院判的一个叫，就是国旗案件，美国的国旗被燃烧，就是抗议政府，也没有人去处罚他。
好，感谢于平博士，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要到打断您了。那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雄先生和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连任的时刻，西方舆论为何预言习政权脆断，还有蓬佩奥小视频又来了，中共搞砸了美中关系吗？欢迎您到时收看。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评论和观众的参与，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见，晚安。